唱这首诗歌都很喜乐啊！刚才诗篇三十二篇，那里提到神在我们身上三种的引导，有一种引导讲到要像那些面对那些无知的罗马，要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他就不顺服啊。第二种的引导，神是用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我必指教你当行的路，我要教导你，指教你当行的路。第三种就是我们刚才唱的 I will instruct you, guide you by my eyes， 用眼睛来引导我们。眼睛说到两个人因为在爱的里面有那么有默契，那么亲密，那么熟悉，主不用说话，主甚至不用用嚼环配头来管教，主眼睛一看我们就知道他要干什么。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三种的引导今天我们是在哪一种，你们喜欢哪一种？唱了这么久总要得到答案。神用眼睛引导，那是 how sweet， 对不对？神一看我们就知道他喜不喜欢，神一看我们就知道他要什么啊！不用光用嘴巴讲，唠唠叨叨，甚至要管教我们啊，我们才能够顺服。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希望跟神之间是活在爱的关系哈。那我想我们很高兴很感谢主，就是我们礼拜四晚上感恩节聚餐之后，大家有非常好的见证弟兄姊妹一个接一个在主的面前数算主的恩典。那我们也希望不是只有感恩节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对不对？所以我们教会已经好几年了，我们是把整个十一月定为感恩月让弟兄姊妹不要只在感恩节，我们整个月都来感谢神其实呢应该整年都来感谢神哈，每一天都来感谢神。那么圣经上讲到的其实还不光是每一天，是什么？凡事谢恩哈 ，give thanks in all things， 在每一件事情都要来感谢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能够坐在底下，不痛不痒的，舒舒服服的在这里听到，要感谢神哈。我是希望我们在这个感恩月，今天是最后一天就要过去了我们希望在今天聚会结束的时候，你能够在我们中间至少找五位弟兄姊妹走过去，谢谢他，不管是带领你的、服侍的。或是在神家里面尽心竭力，你觉得应该谢谢他的，亲爱的家人，我们至少找五个人去跟他说谢谢我们的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学习去谢谢虽然我们付出的人、服侍的人本身不应该求别人感恩、求别人报答应该就是坐在主的面前为爱的缘故，可是我们接受服事的人接受恩典的人要懂得感恩所以我想我们也应该为着全教会为着昨天这十几个来的弟兄姊妹有人在厨房做事，有人在那里很辛苦，请你们站起来，我们谢谢你们好不好？请你们站起来。要这么客气吗？对，好几个还有厨房的，感恩节的时候在厨房的我们都谢谢你们不要把我吓坏了，昨天做事的人都不来聚会，那我可能你们太客气了，都不肯站还有像高红从亚洲出差刚回来，时差还在，都跑来服侍了，非常谢谢。昨天看见他这个满脸倦容，可是还是在那里做事我们心里面非常感谢。还有年轻人 Josh 也跑来了这个非常不容易我们真的感谢神。那我们在未来的三四个礼拜，我们还需要有弟兄姊妹进来帮忙，因为他们大概到目前为止完成了三分之一还有很多的管子垂在那里需要拆下来，而那个管子是为了我们中间的孩子们， 不是那个馆子，那个场地哈，是为了孩子们在成人主日学的时候啊，他们有一个 recreation center， 能够在那里有这些安全的环境，可以自由活动。所以我请我们在座的父母亲啊，我们也应该在这个责任上，我们一同有份哈，应该分出时间来，为着我们孩子们布置一个合适的安全的环境啊，让他们享受。所以我们不要光让这些弟兄们这么辛苦，做父母的我们也应该有责任。所以未来的三个礼拜，请你们如果可以跟仁诚弟兄报告。像我们昨天就很缺欠的，就是我们只租了一辆这个 lift 啊，可以升到顶上去拆，因为不知道会来十几个人啊。如果租来的话又浪费钱，所以如果你们可以来，我们就多租几台，一下子就可以把它做完，好不好？所以如果在座的弟兄们，你们下个礼拜可以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五个小时，不管多少，你就跟仁诚报告，这样子他们比较好安排。那么神家的资源、时间上、金钱上、力量上都不至于浪费，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是神的家，也是我们的家啊！我们一起来爱他，一起借着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见证、我们最细微的服事，我们在这里真正归荣耀给神哈啊！我们感谢神。好，那我今天呢是这一个系列最后一次的信息哈，讲到基督是一切啊，这个题目呢实在舍不得让它过去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基督是一切。哎呀，讲到基督是一切，我想我们的心都应该喜乐的。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满足啊，他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粮，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哎呀，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主的时候，讲不完啊。那我也很希望在讲到基督是每一方面的时候，在那一方面我们都有第一手的经历。也当别人讲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才会响应啊。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唱诗，刚才唱到基督是一切。啊，这个基督讲到主总叫我们心里快乐。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基督是我们的喜乐，你就不会有这个 echo 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主，我们从每一个角度里面来经历认识我们的神。那今天我们讲虽然是最后一讲哈，可是这一讲太重要了。我这两天在这里默想这个题目啊，我心里面就感谢神啊，将来到了天上我要去谢谢约翰啊。他写完约翰福音，其实到20章已经结束了，因为他说耶稣又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我们没有记在这书上，但是记这些事情要叫你们知道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因为信他的名可以得着生命。他讲完这些其实就完了，对不对？所以21章解经家都说约翰福音21章是约翰福音的补遗，他等于加上去的。但是这一章加上去，你知道成了历史历代多少神儿女们的安慰。哎呀，这一章真的是让很多失败跌倒灰心失望的人，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他们得到了盼望，得到了坚固。因为这一章主耶稣的重点还不在于他所行的神迹，他借着他所做的事，他再一次把这些灰心失望的门徒们重新恢复了他们对主的信心，重新坚固了他们荣耀的盼望，重新在他们里面让那个爱火重新燃起来。哎呀，弟兄姊妹，这一章太重要了，所以我把这一章取名叫做基督是那最伟大的重建者。主耶稣复活40天，为什么要留在地上？他为什么不复活就升到天上去了呢？既然救赎已经完成，他为什么多留40天呢？弟兄姊妹，你知道这40天里面，主耶稣，你去读主耶稣40天在地上所做的事，你几乎可以归纳出他留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啊。第一个，他把那个四散的门徒重新召聚回来，那些在十字架底下全部逃掉的门徒，害怕躲藏隐藏啊，因为自己失败羞耻不敢再见人的，他把他们全部召聚回来，击打牧人，羊群分散。而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把所有失望、灰心、逃避的这些门徒全部聚集起来。而在这里，他坚固他们的信心，他恢复他们对神旨意的盼望，神重建他们，让他们那些软弱、失败、羞耻的心灵能够重新被恢复过来。所以这张圣经非常宝贵哈。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重建，为什么重建？表示原来不是这样，对不对？ 为什么不讲 Jesus 是最伟大的 builder， 虽然他也是最伟大的建造者，但是我们今天是讲说他是 the greatest rebuilder， 重建者。因为我们被破坏了，我们从原有的光景、原有的情形、该有的情形里面，我们被破坏了，我们失去了原来该有的地位、该有的情形、该有的祝福、该有的使命，我们被破坏了，我们从上面掉下来了，我们破碎了，我们失败了，我们失去了。所以主耶稣来，他重建，他是伟大的重建者，他把我们带回到 back to the beginning， 回到神起初的心意，回到我们该有的情形，这叫做 rebuild。 所以从广义来说，每一个人都需要重建，堕落族类亚当的后代都被罪恶玷污，我们都需要被重建。就这狭义来说，特别指的今天我们正处在伤痛、失望、灰心、羞耻、失败，跟神的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跟人的关系中间遭受破坏，我们活在各样的沮丧、失望、灰心的里面，我们需要被神重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自己觉得你需不需要被重建。其实我们每一天都需要那位伟大的 rebuilder，在我们身上重建我们，因为我们离神当初起初造人我们该有的情形，我们离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要给我们该有的光景、该有的祝福、该有的使命，我们都差太远了，我们需要被 bring back to the beginning， 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来。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一方面来说，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破碎，你虽然不见得有破碎的家庭，不见得有破碎的婚姻，可是我们的心灵、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的使命、我们该有的生活的品质，其实都在主的面，都在神心意中，我们被仇敌破坏的，所以我们需要被重建。那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讲到重建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基督他是最伟大的重建者，神自己或是基督他是最伟大的，他知道怎么样子重建我们。你看从历史上、历史历代、圣经里面的教会历史上的，你不管以前像摩西、像大卫、像以利亚、像保罗，这些都是被破坏过的，被神重建。大卫犯罪，神恢复他；以利亚灰心失望逃的时候，神重建他，让他有勇气再回去。保罗原来都已经是杀人的、逼迫基督徒的，这样子的一个破坏的器皿，神把他恢复，恢复成为这么伟大的器皿。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得到鼓舞。彼得三次发咒起誓不认识主 ，betray 啊，他背叛了主，可是主恢复了他。哎，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今天在我们在座的人，我们也都需要被重建。如果连这些属灵伟人，他们都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来重建他们，今天我们更需要。他是最伟大的重建者，他知道怎么样恢复我们。所以刚才唱诗的时候，念师姊妹也提过，你看主耶稣在地上复活的时候，他安慰了玛利亚的伤痛，他兼顾了多马的怀疑，让他能够有信心，他让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那么灰心失望的，从外面看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走下坡路到以马忤斯去，从属灵上看他们也的确是在走下坡路，因为他们离开了神旨意的中心，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对耶稣的复活没有盼望，他们听说复活，可是他们仍然灰心，仍然离开了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主耶稣怎么重建他们？我以前软弱的时候，当我想到主跟以马忤斯两个门徒的关系，我常常在主的面前流眼泪。这么伟大的主，两个人灰心的离开耶路撒冷，远离神，走下坡路的时候，主耶稣陪着他们走下坡路。主耶稣没有像大马色的路上一样显现，说你再走下去我击杀你，给我回去。主不是这样做，主耶稣陪着他们，一路上跟他们谈话，问他们怎么回事。哎呀，他们把心里的愁苦、心里面灰心，他说我们素来所盼望的那一位以色列的救赎主既然被钉死了，他们把他们心中所有的困惑、所有的害怕、所有的失望，哎呀，一路上就跟主耶稣讲，跟主耶稣讲，然后主耶稣也跟他们讲，讲着讲着讲着， 爱火重燃，他们的心又变得火热，主恢复他们。弟兄姊妹，当我每一次想到主这样子一种细微不肯放我们的爱，哦，这样子一个智慧，而且照着我们的这个情形，他这样子的宽容忍耐，然后再把我们带回来，哎，我们的心都要敬拜他。他真的是伟大的重建者，只有他知道怎么重建我们。但是我们要在这里讲下去以前，弟兄姊妹，今天我讲的信息是很有恩典的信息哈。可是在我讲重建者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必须提醒弟兄姊妹，不要故意犯罪，不要任意妄为。主虽然肯赦免我们，主虽然是伟大的重建者，但是他也常常赦免我们，当我们认罪的时候。可是我们要知道，罪有罪的结果，是我们必须去承担的。我们因为犯罪断了腿，腿永远不回来。我们因为犯罪，孩子出事死掉了，孩子不会回来。我们因为犯罪，我们伤了家人的心，那个伤痕永远存在。我们因为犯罪，摩西神赦免他，但是他却再也进不了迦南。大卫犯了罪，神赦免他，可是他却死了四个孩子，因为接受审判的结果。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去面对犯罪的结果的。我想我们前两天两个礼拜以前在旁边，这个因为愤怒或是因为不公平杀了公司三个老板的中国人，我们看报纸都很震惊，跟我们就隔一条街而已。我也决定相信这位先生现在在监狱里面，他会为他所做的后悔。再怎么后悔，不能解决已经造成的结果。我们也希望福音能够传给他，让他在主的面前得到赦免，得到永生。可是再怎么样子，他得到了主的赦免，而罪的结果却要跟着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仍然要慎重，好，我们不要随便犯罪。虽然主愿意宽恕我们，一再接纳我们，一再赦免我们，他愿意再重建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不要随便犯罪。罪的结果是很可怕的，罪的那个伤害，造成别人的伤痕是常常是一辈子的。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要认真啊。那在美国有一个牧师，他这一生里面呢，不是说他当牧师只为这件事哈，他有一个特别的负担，所以他常常去访问那些临终之前的人，然后他把他临终之前他的心愿、他的后悔、他的盼望把它写下来。所以在他这一生里面，他做这件事情，到他晚年的时候，他收集了16本，他收集了16本所有死掉人之前的心愿，结果不小心被大火，他家火灾烧掉了哈。那么在他自己临终的时候，94岁，有人去访问他，就问他说，你当初收集这些，你自己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他说，你知道吗，如果所有的人，这些临死之前的人，能够让他们重新来过，重新有机会的话，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会是世界上的伟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人要走了，真正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所有的机会都要过去的时候，他里面所产生的那个懊悔，产生的那个盼望，如果真是重新来过，他一定会不一样。没有人会后悔说我当初没有当到公司的总裁，没有人会后悔说我当初没有多赚钱。我们所有的后悔的事情都是对神跟对人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活着的时候，我们的后悔常常是淡淡的啊，哎呀，我错了，我承认错，我下次不这样子了，然后就过去了，因为我们觉得还有明天。所以我们常常连我们的后悔都不够真诚，不够深入，以至于我们在主的面前，神要重建我们，我们常常又滑跌了；神恢复了我们，我们常常又跌倒了，因为我们不当回事。直到见到死门快死之前，人的那个后悔才说，如果我可以重新来过，我一定不这么做。弟兄姊妹，我们希望今天我们还活着哈，今天耶稣复活了，他还是在这里一直做一件事情，他要重建我们。我就希望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重建是真实的，是深入的，是持久的，而在我们身上是彻底的。让我们这个人剩下的余生，管不管别人叫不叫我们是伟人，我们至少活得有价值。阿爸们，我们需要主耶稣来重建我们。弟兄姊妹啊，每一个现在 都应该是我们人生的下半场，每一个的现在都应该是让我们在基督里面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把所有的余生我们要活出最大的价值，所有的余生我要给人带来最大的祝福，这应该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所有的余生要活在神的旨意中。我们今天要来读的这段圣经非常宝贵哈，因为它很生动，我怕不好讲，我们还是读一遍好不好？这是 one of 圣经上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哈，我非常喜欢它。约翰福音21章，我巴不得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都熟到不需要再去读圣经哈，我们一讲每一节你都很熟啊，因为我们在座有些福音朋友，也许我们就这样子了。21章第1节开始，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皮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彼得赤身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对他，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3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是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好，我们跳到19节。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好，我们的圣经读到这。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的圣经其实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哈，但是当我们在跳进这段经文之前，我想也是为着出信的还有在座的福音朋友，我很简短的讲一下这个背景，让我们更能够进入这段故事的感觉啊。你要知道，彼得是主等于是第一个呼召起来撇下一切跟随的，当初主耶稣说，起来跟随我， come and follow me。彼得原来是打鱼的，他看见主以后他就撇下一切所有的。弟兄姊妹，这不是容易的事， 撇下我们今生所有的享受，我们的职业，我们的 income， 他起来跟随耶稣。而三年半的时间，他跟主耶稣朝夕相处，他听主耶稣的教导，他看主耶稣行神迹，他跟看见主耶稣受羞辱，他跟主耶稣在一起，他天天跟主耶稣在一起。那弟兄姊妹，在这三年的里面，他对主的心真的是充满了爱哈，他看见主也爱他。我记得我以前曾经讲过，我在91年最后一次公司派我去德国出差的时候，那天周末我在莱茵河旁边跟主祷告的时候，里面很被主的爱感动，我就在莱茵河旁边的那个河堤上写了8个字哈，一生蒙爱，爱主一生。我觉得这就是彼得的经历，他这一生主就是这么爱他，他一生蒙爱，主真是爱他。虽然他的个性很冲，虽然他有很多的这个讲话好像冒犯啊，可是主耶稣非常爱他啊，耶稣真的很爱彼得。而彼得呢，不仅仅一生蒙爱，他也爱主一生，他真的是爱主啊。所以当这个主说你们都要离弃我的时候，彼得说不可能的。别人离弃你，我不会离弃你。就算别人都离弃了你，我总不能不认你。我为你舍命都可以。弟兄姊妹，彼得讲这句话是真心的，真的是真心的。所以当人家来抓耶稣的时候，他拔出刀子来，他就砍哈。他这个功夫不好，也好在主的手中，就是把人家耳朵砍掉。但是他是真正的，他真的爱主。所以他后来的痛苦也是真的。当他在一个小女子面前，别人说你是素来，你是跟拉撒勒人，你是跟耶稣一伙的，他马上否认，因为他那时候实在被那个群众的力量吓到了。他看见原来他所信的主居然都那样子束手无措，好像被抓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他吓到了。因为他想到耶稣是行神迹的，蛮有能力的，是神的儿子，怎么可能被别人抓着他没有力量呢？他不反抗呢？他不争辩呢？他真的吓坏了。而在那一天吓坏的里面，他来不及反应的时候，他在别人的威胁，在群众的压力底下，他否认了主。一次否认，两次否认，到了第三次，他甚至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弟兄姊妹，当耶稣回头看他的时候，他出去哭了。如果是一个不在乎主的人，他不会哭的。就是因为他爱主，他是想起了自己对不起主，想起了这三年多来主在他身上这么真实花功夫带领他，栽培他，培养他，主在他身上的寄望。他那天出去的时候他就痛苦，因为他爱主，他真是爱主。有弟兄姊妹，虽然主耶稣后来复活的时候，照着圣经所记载的，在这一次之前，彼得曾经看过了复活的主，可是耶稣再也不像从前一样跟他们是朝夕相处，看得见摸得着，就有点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跟主的关系似乎真实，有时候又好像不真实，因为我们看不见他。这彼得失去了那个从前每天早上醒来就看到的，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可以拥挤他，可以跟他对话的。所以在这段的时间里面，信心他仍然受到很大的考验。所以当他那一天，当他在那里灰心，在那里失望，他背弃了主，他仍然为了自己的失败抬不起头来，他在弟兄们中间他也抬不起头来，他想他完了，他这个人不配服侍主。所以有一天当他坐在那里的时候，他突然说，我打鱼去，因为打鱼是他当初的职业，打鱼可以说是他当初的喜好，打鱼是他整个人当初整个人生活的全部哈，他就是一个打鱼的人。弟兄姊妹，我离开电脑界，离开江湖十几年了哈。你如果叫我今天再回去做电脑工作哈，如果说撇开信仰不谈，我跟你说，我非常喜欢做电脑工作。我那天听到这个同工们在开会的时候讲到电脑网络，还有一些东西希望有的这个特点哈，我说如果我还在公司，我现在就写一个 program 去做这件事。弟兄姊妹，那个兴趣还是在里面，那个细胞都还是做工程的细胞，喜欢做研究的细胞，那个东西在里面的，天然人的东西还在的。所以当他在灰心、极端、羞耻、抬不起头来，不晓得前面在怎么样，也不晓得神怎么看他，所以那天他说我打鱼去，那个世界上的呼召又重新回到他的身上。弟兄姊妹， 不要以为我们曾经爱主，我们就一辈子爱主。我跟你讲，世界在我们身上永远有回头的力量，肉体永远在我们身上有回头的力量，罪永远在我们身上有回头的力量。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今天奉献给神呢，从此我就得胜，直到见主。我跟你说，如果不是神怜悯，没的事。世界会回来抓我们，肉体情欲会回来抓我们，我们自己的这个软弱失败罪恶会回来抓我们，力量世界回来，回来抓他。啊，弟兄姊妹，他当他在那里说我打鱼去的时候，弟兄姊妹，所有其他的六个他的拜把子兄弟一起说，我们跟你一起去。哎呀，弟兄姊妹啊，这个属同伴的影响力很重要哈。那你会发现奇怪的，一个人就可以把全部人一起影响了。你知道影响变好比较难，好影响变坏比较容易。彼得一个人说我打鱼去，他们六个都跟着去，不是六个人说彼得你不要去，那很奇怪，对不对？所以年轻的孩子们，如果青年说是什么退休会，他们说我们看电影去，不要去聚会，可能都跑去看电影哈。我儿子点头。弟兄姊妹，这个反面的影响力常常大过正面的影响力。你就发现彼得说我打鱼去的时候，其他六个人居然异口同声说我们跟你去，表示他们里面也一样的处在一种低落，一种沮丧，一种灰心的局面里面，所以他们就说一起去啊。然后第三件事情，这里讲到圣经上说那一夜他们没有打着什么。其实你去读 King James 哈，他们说我们跟你去的时候，他们就 immediately， 他们就立刻上了一条船，再也不单言的。你晓得那个想去打鱼的那个心在他们里面是这么容易抓住他们立刻就去了啊。然后感谢神，圣经上说只是那一夜他们没有打着什么。弟兄姊妹啊，我不晓得我们读圣经，如果我们稍微细一点的话，我们会为着那一夜感谢神，因为那一天晚上是一个很特别跟平常不同的晚上。他们平常打鱼，这些 professional fishermen 啊，这个职业渔夫不可能打不到鱼的。加利利海里面鱼真多 啊，我们去过加利利，加利利的鱼多得不得了，他不可能这几个 professional 职业渔夫会整夜打不到鱼。但是那一夜神主宰的干预啊，神恩典的介入，不让他们打到鱼，整夜打不到。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得鱼的盼望是让他们有力量熬过整夜的疲倦。你知道打鱼整夜很累的，李群要你去打鱼整夜很累哈，一次撒网下去盼望盼望盼望，然后过了半个小时收回来一看一条都没有，然后再带着盼望再丢下去打鱼打鱼打鱼打鱼，过了半小时拉回来又没有啊，很多人找工作找不到的时候就像这个打鱼一样很失望的，打出去 resume 寄出去 interview 过了，结果过几天又是 reject。 你知道他们整夜什么力量让他们熬过漫长的黑夜，什么力量让他们可以去胜过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得鱼的盼望，也许下一次就好了，也许我还可以得着。丢姊妹，这是他们当初的心态，他们在主以外他们又产生了盼望，他们在主以外又希望再得回从前他们在世界中可以得到的东西。但是我说那一夜是一个特别的一夜，是值得感恩的一夜，因为主介入了。所有的鱼想要游到渔网，主说不准去，所有的鱼那天都乖乖的不去了。所以那天他们怎么打都打不到，左撒网右撒网啊，这个开到水深之处通通没有。我说这一天是神的恩典啊。那弟兄姊妹，他们打鱼，他们在主以外又去追求这些东西，你就发现他们眼睛被蒙蔽了。而当主出现的时候，他们居然不知道是主。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追求世界，我们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不是打开圣经，是打开电脑看股价是多少钱。我们每一天来到我们开始的生活，我们是先管孩子，先管电脑，先管工作，而不是先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不晓得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主说话了，如果主做事了，我们能不能认得出来。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许多的困难，我们埋怨神这个，埋怨神那个，说神你在哪里？其实神已经显现了，其实神已经做事了，其实神已经在我们旁边，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一天早晨，主耶稣已经显现了。主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们，英文说 children， 孩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不是主没有东西吃跟他们要，主实在是在这里爱他们，主直接介入了，不仅整夜让他们打不着鱼，让他们在一次一次的失望中，到最后绝望的时候，耶稣出现了。他们没有一个人认得他，没有一个人认得他，这些都是他亲自培养起来的门徒，最爱的门徒，跟着他三年半的，连这个约翰常常靠在主胸膛的，那天没有一个人认出是耶稣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觉得神遥远吗？是神远，还是我们心被蒙蔽了呢？神真不在吗？还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呢？那一天打鱼的盼望，主以外的这个渴慕追求，让他们的眼睛被蒙蔽，居然认不出是主来。主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那天急得不得了，就撒试试看，病急投医啊，整夜没有了，好吧，踹一次啊。没想到一下去，这个网收不回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把你自己放在你那艘船里面哈，整夜打都打不到。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们还没知道是主。主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而当他们再一次把网撒下去，往回拉的时候，突然发现的重量，而且是重量大到一个地步，他们拉不动，153条大鱼在里面。弟兄姊妹，约翰毕竟是一个认识主的人，约翰毕竟是在他平常的生活中就常常靠在主胸怀跟主有交通的人，当别人在那里惊讶这一群大鱼的时候，约翰说了一句话：“是主，是主。”哦，弟兄姊妹，这句话太宝贵了。他突然一下子发现，原来这件事情是神，是主做的事情。弟兄姊妹，这句话震撼了彼得。彼得听着这句话，立刻穿上衣服，跳到海里面，他游到主耶稣那里去。他整夜为了打鱼，当他知道是主的时候，所有的鱼他都不要了。他马上去见主去，因为同样的经历，从前曾经发生过。在路加福音那里记载过，彼得那次打鱼的时候，他们也是整夜打鱼，没有得着。天亮的时候，他们准备收船收网的时候，主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他们说我们整夜都打不到，但是为了你的缘故我们再去。弟兄姊妹，那一天圣经上神对彼得说，你们撒网到水深之处去，神叫他们丢的网是复数的，你去看圣经啊，是复数的，你多撒一些网。结果圣经上告诉我们，彼得他们只撒了一个网，他们觉得完全是为了给主面子，好吧，你叫我做我就做了。所以当他那个网一拉的时候，全部都是鱼，鱼多到一个地步，网都快破了，鱼多到一个地步，两条船快沉了。我跟你讲，彼得那天他所有的鱼都不要，别人在那里收鱼的时候，彼得跑到主的面前，他跪在主的面前说，主，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因为他在这个遭遇里面，在这个经历里面，他遇见了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以外的贪求，今天我们不照着神的心意跟主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是自己过生活，我们看不见主，我们感受不到主，我们不知道主跟我们同在。直到那天，当神在我们身上做了奇妙的事，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他让我们经历到原来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知道是主，而我们懂得敬拜他。那一夜没有打着什么，我们要为了这件事情感谢神。今天在你我的生活里面，可能会碰到一些难处，是类似这样子的，怎么祷告没有解决，怎么撒网没有得着，怎么样向神呼求问题只是更恶化，怎么样子寄出履历表信总是不回来。 弟兄姊妹，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要叫我们知道，其实神从开头就没有离开我们，永远都是主，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是第一个，软弱、失败、灰心、沮丧，是我们旧造生命常有的情形。但是我们需要主，他来恢复我们，我们都需要主来重建我们，来恢复我们跟他之间该有的关系，恢复我们对他该有的信心。而第二件事情，我们在这里看见，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主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当然没有，对不对？我们在这里看见主耶稣恢复这些门徒，至少简单的来说两个 steps，第一个 steps， 主耶稣用他那个细微体贴的爱，那个永远不改变的爱， unfailing love， 永远不失败的，没有条件的爱，主来恢复他们。所以主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弟兄姊妹，我说过，神所要的常常是神所要给的。主来问他们，因为主已经在岸上为他们有预备了，对不对？所以你后来发现他们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岸上怎么样，有炭火，有鱼，还有烤的饼，你们想不想吃主耶稣做的菜？想啊我就好想吃，我记得94年我们到提比利亚海边的时候，我们那个住的旅馆就在提比利亚海边，哎呀，那天傍晚我在海边那个旁边走路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跟主祷告，我宁可不吃旅馆里面的饭，我宁可吃主耶稣给我烤的鱼，虽然主烤的鱼可能比不上旅馆的好吃，可是宝贝啊，主耶稣在那里用鱼弄炭火弄饼，哎呀，这个你千万不要以为是这是现代人所说的食疗法，现在很多人说治疗沮丧这个 depression 就是让他吃点好的，我们十几年前那个小组聚会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定的一个主题叫做如何走出，这个灵性的低谷，我们就问弟兄姊妹讲说，你平常灵命觉得很低落的时候，也不想祷告，不想追求，不想爱主，心情烦躁很沮丧，你是怎么处理的？我们让大家先讲，那么有人就说去睡个觉，有人说去洗个澡，有人说出去逛街，有人说去度假几天，有人说去吃自己最想吃的，很多人都很赞成这个，去吃自己想吃的东西。所以现在这个处理心理这个，沮丧的人，常常食疗法是一种方法，就是你去吃一点快乐，吃一顿很舒服的东西，你会很好。所以这一期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居然就是直截了当的说什么以利亚也是得了这个沮丧症，depression， 我这个现代人解经，不要随便接受，就说以赛亚是 depression， 从很多的角度讲到他是 depression 的特征，然后神怎么恢复他，然后这个吃的上面其实也特别好，你看原来他孤单的时候打发乌鸦来喂他，跑路跑累的时候天使送水用烧着的炭火的饼给他吃，而且那个附的那个图，那个以利亚坐在树下溪水旁，然后有七只乌鸦嘴巴都叼的东西，我不晓得这从哪里来的，这个没有那么好命啊，哪里说这个全地饥荒的时候七道菜七只乌鸦一只一只来，第一只给他，其他七只在旁边等着嘴巴都咬的东西，没有七道菜的事情。那现代心理学家可能叫你去食疗法把心情弄好一点，那主耶稣那天关心他们吃，不是用食物治疗他们，主耶稣在这一切的事情里面写明他对他们那个不改变的爱。你说一个孩子在外面犯了错，得罪了爸爸妈妈很生气，他回到家那个关系上梗着一层墨，他不晓得爸爸妈妈气还在不在，他不晓得爸爸妈妈还爱不爱他，可是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桌上还是摆着他最爱吃的东西，爸爸妈妈还是预备好留在桌上，那这些东西马上让孩子看到的不是好吃的东西，而是看见这个背后所要表达所要传递的信息，我永远爱你们，你们可以撇弃我，你们可以出去打鱼，你们可以忘记了我呼召你们那荣耀的使命，你们甚至可以在我最受苦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们全部离开我，甚至发咒起誓否认我，但是我从来没有改变，我还是我，我用永远的爱爱你们。所以主耶稣为他们预备的炭火，预备的鱼，预备的饼， 这是主耶稣第一步在他们身上的恢复啊。而第二步主耶稣在他们身上的恢复，不仅仅是那个不改变的爱，没有条件的爱，也是一个不妥协的爱。底下主耶稣在这里有更深的恢复，要把他们重建起来，要把他们带回到跟神之间对的关系，要把他们再重新带回到正路上，身上能够有，能够活在神给他们的使命里面。所以并没有妥协。好，那在这里，所以他们上来的时候看见的这个东西以后，我相信他们在心里面都非常感动哈。一方面知道是主，而且主从头到尾没有用一句话责备他们，只问他们有没有吃的，然后给他们预备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要说，虽然主一句话都没有责备他们，但是这个爱不是一个纵容的爱，仍然是一个不妥协的爱。因为底下接着主在彼得身上有一个更深的恢复，他在这里只是让我们先看见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会灰心，知道我们会受伤，知道我们会怀疑他，知道我们会弃绝他，但是他还是要来恢复我们。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看过芦苇都知道，芦苇没有什么用的，芦苇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它本身已经没有什么用，如果折断的话更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以西结书39章7节那里，神特别借着以西结去形容埃及，以色列那时候不肯靠神，他们不肯单单的依靠神，他们要去依靠埃及，认为埃及是强国，可以帮助他们去抵挡巴比伦。所以神就借着以西结责备他们，你们所依靠的埃及像一个芦苇一样所以他讲到这个芦苇，他说你用手去持住它，它就折断，结果就伤了我们的肩，你想要靠着它它就折断，你又闪了你的腰。这圣经描写得很生动的，你芦苇你没有办法当拐杖的，你用拐杖它就突然断了我不要真的真的伤了我的肩哈，这个伤了肩然后靠它一靠就倒了，结果闪了我们的腰。神说你们依靠埃及的都要这样，芦苇是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可是你看更不要说压伤的已经折断的你放在家里面当装饰品都不行，放在那边它已经折断了，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我告诉你，在当时以色列点的油灯僵残的灯火比没有灯火更让人不舒服，你没有灯火顶多暗了一点，僵残的灯火它不仅没有给你光明，它漫发出很多的浓烟让你呛得不舒服。所以以色列人到了灯火烧完的时候，他就吹灭它，然后重新加油重新点它，没有人让那个灯火僵残已经快要残掉了一直在那里冒烟的。这就是主，虽然我们无用，虽然我们无价值，虽然我们压伤了他不折断，虽然我们已经现在在主的面前完全没有价值，出来的都是浓烟让人让主都不舒服，可是他不催眠，他爱我。这个爱一方面是不改变的爱，一方面也是一个不妥协的爱不改变的爱让我们知道他永远爱我们，他还是愿意把我们所需要的让我们在最孤单无助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他的体贴，感受到他细微，感受到他关心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不妥协的爱把彼得带到一个更深的一个地步，他要主要恢复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在那里重建他不光是重建彼得，重建整条船的人。我记得我好几年以前听这个牧笛神学院院长这个 Joe Stower 他讲到的时候，他正好提到这件事情，他说 Jesus show up， 主耶稣显现，他说 When there was a whole boat of creatures， 当那一整条船上面都是那些罢工不干的门徒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罢工不干去打鱼的时候， the whole boat 都是 creatures 都不要干了通通都是我打鱼去了，结果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七个人全部回来，而且教会历史上的让我们看见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殉道的，主把他们恢复过来 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在向他们显现，不光恢复了彼得，不光恢复了他们七个人，而这个恢复，这个重建是对着历史历代所有神的儿女们啊。所以我们今天看神怎么恢复彼得，也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他要做的恢复的工作。那第一件事情，主在这里重建彼得的信心啊。弟兄姊妹，一人是因信得生 ，live by faith。没有信心，我们不可能生活；没有信心，你已经不是基督徒了。没有信心不能得神的喜悦，没有信心，弟兄姊妹，我们所做所行在主的面前没有永存的价值。信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主在这里恢复彼得的信心。主怎么恢复彼得的信心呢？再一次借着他所行的神迹，一夜打鱼打不着，主的一句话，撒网在右边153条，拉都拉不上来，还要彼得再回去再帮助他们，而且在153条进来，网竟然没有破，表示他应该破，没有破。神在这里，主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要这些东西，我要给就给的，因为万有都是我的。神再一次向这借着这个神迹向他显明的是，我是万有的主，万有为我而造，万有都属于我。你们只要爱我，你们只要在我的面前，你要这些东西，其实神要给我们太容易。神今天不给，因为他在他身上有更好的要给我们。所以神在主在这里恢复了彼得的信心，让他再一次看见他所信的主啊，不是上了十字架就结束的，他复活，万有都听命于他。这个鱼你整夜打，凭经验你打不到，我给你就无处可容，多到你无处可容啊。第二件事情，主在这里重建彼得和他之间的关系。你知道马可福音16章第7节，当那个天使向这些妇女们显现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你去告诉那些门徒和彼得，叫他们往加利利去见主。弟兄姊妹，彼得是不是门徒？是。那就好了嘛，就跟青松弟兄如果上来报告，等一下请所有的弟兄们到隔壁的这个building A， 我们要去扫地，他不需要讲说请所有的弟兄和余弟兄，不需要嘛，因为我也是弟兄，对不对？我已经是弟兄了嘛，所以一句话就应该包括他为什么加个和彼得呢？因为主知道彼得这个时候的沮丧、绝望、羞耻，他抬不起头来，他后悔，他难过，他里面有很多的亏欠。但是当主在这里说的时候，表示主仍然悦纳他，恢复他的关系。然后呢，在底下主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要恢复他和彼得之间那个不可以有任何人事物介入的关系啊，必须和彼得之间是那个绝对最真实的关系。有什么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基督问彼得的话，到底在你我中间有什么东西？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有人说这一切是指打到的鱼，有人说指这一切是指其他的门徒，因为彼得曾经夸口他比众人都爱主啊。不管他讲的是什么，但是弟兄姊妹，主在这里要问一件事情，你真是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主要恢复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今天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最爱的是什么。如果同样的话今天主问的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怎么回答？不要以为神要下手剥夺 No， 神只是不希望我们和他之间有任何的人事物，因为任何的人事物只要借在我们跟主之间，这一个人、这件事、这个东西就会成为我们劳苦愁烦的原因，这个东西就成为我们在神旨意中往前的拦阻，这个东西就让神的托付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实现的原因。他爱我们，知道今生其实所有的得着、所有的关系都是暂时的，有一天都要去见神。不要为了孩子，不要为了财富，不要为了学位，不要为了名利，不要为了今生所有暂时的东西夺去了我们永恒的奖赏，这些都是自沾自清的，神要给我们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这是主耶稣不希望为了一些鱼，为了一些地上的得着、地上的快乐、地上的职业，更不要说今天的罪恶、世界的享受，太不值得了。所以主呼召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三次问彼得，因为他曾经三次否认主，主就借着三次的问他，把这个人重新恢复出来，让他肯定说我还是爱主。虽然要讲这句话很羞耻，想起自己的犯罪，想起自己那样子的对不起主，想起那样子羞辱的局面，可是心里面仍然知道自己里面少不了主，是爱他的。主我爱你，你知道，虽然这个爱不值钱，虽然这个爱不可靠，虽然这个爱曾经伤过你，但是主你知道我还是爱你。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彼得当时的心情。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我们不是不爱主，常常就觉得爱主不够。当主真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否认说主我不爱你，因为真的是愿意爱他，可是伤他也是真的，这个爱不值钱不可靠也是真的。主借着这样子一再问他，一再问他，一再问他，主恢复他对他的爱。而第三个，主在这里重建彼得人生的使命。当主每一次问完他的时候，主就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群羊。主把一个神圣的使命托给他。当主耶稣第一次像彼得这样子的显现，让他打鱼打不到，后来打到鱼的时候，主呼召他说，你要得人如得鱼，那是主第一次给他的呼召。而这一次主说，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主把群羊也交给他，不仅仅要去为主得人如得鱼，把不信主的人带进来，我们也要为着神家已经有的儿女，在主的面前好好用爱来培养、来牧养、来喂养、来陪着、来服侍神的儿女们。这是神给彼得的呼召，这是人最伟大的使命。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只是暂时的，你知道吗？就跟你现在如果到这个澳洲去出差，只出差一个礼拜，你知道你去一个礼拜就要回来的，不过暂时的，今天经过地上是暂时的，但是我们却要把主的福音，把那些世上的罪人带着我们一起去见主，把那些已经得救的，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见证和教会，能够归给主。这是我们的使命，非常非常的荣耀。而第四件事情，主在这里重建彼得整个人生的态度。当他那一天主对他讲完话的时候，主说，你起来跟从我。彼得回头看见约翰，他就很好奇，他说，主，那他会怎么样？这个人将来如何？主说，这个人将来如何，或是这个人我要他怎么样，跟你们有什么？你起来跟从我。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不要一天到晚去跟别人比较，不要去羡慕别人，不要去追求一些人认为是好的、是对的、是成功的、是值得羡慕的。我们要在乎，我到底是不是跟从主，我到底是不是走在主所给我命定的道路上。天天活在那些懊悔、比较、失望、绝望、 bitterness、 不舒服、嫉妒，弟兄姊妹，这都是人性，但是神不要我们这么做。这个人怎样跟你有什么关？你跟从我，这是主给我们的呼召。好，这是我们人生的态度，就是我的每一个现在都必须跟主中间没有间隔，我的每一个的现在我是跟随羔羊的脚中，成为羔羊的同伴。弟兄姊妹，在我结束的时候，我还是要去讲一下我从前曾经跟你们讲过的一个故事。大概在1930年左右，在美国有一场很重要的足球赛，大学生的足球赛，一点不输 professional 的 career 的这个球赛。那一年是那个Georgia Tech 跟大概是南加大在打一场这个 Rose Bowl 玫瑰杯，很重要的一场比赛。就在那个关键性的比赛里面的时候呢，这个不管你们懂不懂足球，然后简单讲一下，就是有人就传球给一个人，一个很有名的跑将叫 Rego， 他接到球以后他就全力跑，哇，他就听见全场七八万个人在跟他欢呼，他就跑得更凶猛，跑得非常快。结果就在快到 touchdown 前五亚的地方，他被他自己的 teammate， 他的同伴把他给摔倒在地上去，因为他跑错方向， wrong direction， 啊，你知道吗？他的那个沮丧，他的羞耻，他里面的丢脸了。那场比赛太重要了，这么好的机会，他居然跑错方向。所以在中场 half time 的时候，你知道 half time 这些球员都是进到里面，教练在这边骂来骂去，指来指去，然后告诉他们下一场怎么办，然后再挑出有资格下去比赛的人。所以他进到那个里面休息室的时候，他就一直低头在那里，他自己甚至都掉眼泪，啊，为了自己刚才的表现非常非常的羞耻。而外面这个半场的时候，那些记者们都在那边嘲笑他，啊，说这个 Rego 跑错 wrong direction 啊，什么都在嘲笑他，大家都在笑，他非常难过。结果在下半场快要出去以前，教练进来开始叫人，要出去比赛的人，叫 Steve 啊，叫 James 啊，叫 Charles 啊，就一个一个叫，他心里面就低头，头都抬不起来。没想到教练突然叫 Rego， 哇，他吓了一跳，怎么可能？他看他教练说：“你为什么会叫我？”那个教练过来，啊，这个 Rego 非常的沮丧，低着头，他说：“我这样子的表现，你还要叫我吗？”那个教练搂着他 ，hug 他，他说：“我知道你整个心都是为了这个队伍。”他说：“我要你回去。”你上半场怎样全力为着这个队，我要你下半场更是全力的为着这个队打出你的最好来。哇，这个 Rego 心里面感动的不得了。他出去下半场，他真的是倾全力的表现，而且整个下半场能够 turn around， 他们后来能够得胜，就是因为 Rego 那天的表现，大家是众目所睹的，他下半场表现太好了。而第二天报纸出来，各地的报纸还是很多人在谈这件事情，当笑话一样。有的体育版头条新闻就是 Wrong Direction Rego， 就是嘲笑他，说他跑错了。 New York Times 这些都是在嘲笑他，只有 St. Louis Post 圣路易斯的邮报有一个记者来私下来问他，他说你为什么下半场能够有这么杰出的表现，他就讲到教练对他的信任，对他的爱，成为他心里面一个极大的力量。虽然他上半场已经尽全力，他下半场的全力是远远超过他上半场所能表现的。教练对他说，我知道你整个心都是为了整个 team。 这句话让他里面教练对他的信任成为他心里面一个极大的安慰。也当他出来的时候，他拼了命的把他最好的表现出来。所以 St. Louis Post 的这个记者，他在那个他们的自己的标题上面，他讲 Rego Hero of the second half， 他是下半局的英雄。其他报纸都在嘲笑他，只有这个报纸知道他为什么得胜。弟兄姊妹， 当主耶稣那天天使在那里对于子女们说，去把其他的门徒都叫来和彼得，你知道这件事情对彼得的意义吗？彼得从前的爱主不是假的，彼得的爱不可靠也是真的，但是主对他那个永远不改变的爱让彼得重新有力量。所以当他起来的时候，他想起，他都想起主耶稣当初对他说的，西门西门，撒旦想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是你可以放心，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也彼得回头了，彼得回头以后，他真是起来坚固弟兄们，他真是起来得人如得鱼一样，他真是起来，他成为好牧人，他说你们中间做长老的，他成为群羊的牧人，他真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爱来牧养群羊。他跟主人之间的关系是这么亲密，彼得前书一章说到，我们虽然见不到他，却是爱他，因为信他，所以我们心中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他跟主的关系变得这么真实，而神在他身上的托付，他再也不失败了，他忠心至死，直到上了十字架，而且被倒挂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今天也要在这里恢复我们，我不管你从前失败多少，犯了多少可怕的罪，我不管我们在 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受了多少的伤害，我们有多少的祷告好像神没有垂听，我们灰心了，我们失望了，我们说我们去打鱼去好了，我们今生过个好日子好了，何必这么辛苦呢？我们也曾经否认过主，我们也出卖过主，但是弟兄姊妹，这一切都让他过去。主耶稣来，他是最伟大的重建者，让整个船上都是逃兵，都是放弃的人，都是灰心失望的人，都是失败软弱的人，可是主耶稣却向他们显现，主用他那个永远不改变的爱，也是用他永远不妥协的爱，主恢复了他，恢复了他们，让他们的人生下半场都打得这么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在我结束的时候，我能够鼓励弟兄姊妹，希望我们余生今后的每一天都是我们人生下半场的开始，我们真的愿意在我们人生的下半场，在基督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靠着主耶稣那个不肯改变的爱，我们也在主耶稣那个荣耀的呼召和使命底下，让我们都回来活出我们的最好来，我们也得着神的上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请 worship team 都出来。我们唱550首，我们请诗班worship team 先带领我们唱第二节，他们唱完以后，我们一起会众，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但是唱到第二节的时候，我们请弟兄唱前半，姊妹们唱后半，我们带着感恩，带着喜乐的心唱在主的面前。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主耶稣真的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稣行走在提比利亚海边的耶稣，今天早晨也行走在我们中间。当初用那最细微永不改变的爱恢复了那些灰心沮丧软弱失败的门徒的那位主，今天也要在我们中间来恢复我们。他知道我们没有信心，我们没有办法活下去。他知道如果我们和他中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和满足。他知道我们若失去了那荣耀的使命，我们这一生活得何等的卑贱，没有价值。他也知道如果我们带着一个错误的态度，处处以自己为中心来过生活，我们在这个地上必然失迷，必然不能够享受神造我们那最大的价值和喜乐。因此他再来呼召我们，叫我们起来跟从他。主啊，今天早晨在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发出你的恩言，哦，用你那不死的爱再来呼召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永远爱我们，不叫我们在任意犯罪，不叫我们在随便失败。主啊，让我们的心在这个时候都来归向你。何等朋友，我主耶稣，你从来没有丢弃我们，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没有改变。主啊，今天早晨用你的爱在恢复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所有的失败，所有在你面前得罪你的，也在用你的生命你的力量来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主啊，让我们都回到正路，回到起初，回到你的旁边，成为跟随羔羊的人，成为活着最有价值的人，成为活着最喜乐最满足的人。因为基督是一切，他又在一切之内。主啊，复兴我们，就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不要到见你之前我们才后悔，让我们今后的每一天都是我们人生的下半场。我们要活出我们的最好来，我们要得着神的上好。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